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物法律生活法庭哦是有相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在下半段呢，台北地检许向真主任检察官也会跟针对哦，在前天发生的假募款真诈财这个部分呢，来跟大家解释。那么呢，我们先来关心在司法改革第二次的半年进度报告。那么司法改革是国事会议总结在8月12号展开，总统指示司法改革真正的关键在于后续的行动，而未来每半年司法院、行政院会有提出报告，而向社会大众以及说明司法改革的执行进度跟落实情形。而这一次呢，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说明了一般性的一个司法改革推动情形，提到了司法院、行政院各设有推动小组，进行跨院跨部会的合作，那么也协调完成了87个大点次哦，还有303个子点次主跟协办的机关，那么呢，也正式建构了司法改革的一个进度追踪资讯平台，在5月16号已经正式上路了。那么呢，民众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看看各机关提出来的回应表，了解哦回应的部分。那么另外司法院跟法务部也完成了部分初步的回应表，也上传在各司法改革的专页，那么也提供给各界来这个所谓的浏览查阅了。那么接下来呢，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也报告了第二个半年中法务部各项司法作为，强调呢持续人权保障、追求公益以及维护社会安全。那么具体包含了为了彰显检察机关执行职务的中立、独立的这个客观性，推动各级检察署更名，在5月25号检察机关的名称已经全数去法院化了，也就是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把法院这两个字拿掉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检署，以前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把这个法院这个法院两个字拿掉，就变成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啊。那么呢，可能看到这个字也会觉得有点不大习惯，不过呢这个读久了就会习惯了哈，我们常常在讲上课一样。好，第二呢，落实公开化、透明化、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法院组织法第83条修正已经三读通过，未来一审呢也会判决书公开，起诉书也会随之公开。第三，为了强化人权保障，提出了羁押法以及监狱行刑法这修正法案，那赋予救济管道，建立受刑人对于假释审查以及矫正机关处遇跟措施的司法救济途径。第四点，为了保护被害人，完成加强犯罪被害保护方案，来修正增加了35条，也就是35项的一个具体措施。第五，为了打击犯罪，建构完整的反贪法制，完成国际司法互助以及财团法人法的一个立法，还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修正，来提升检察体系的一个效能。好的，当然呢，以上呢所提出的半年司法改革重点，主要也是落实司法改革理念。 让大家可以了解以及民众对于司法的期盼绝不是仅于此啊。那么呢也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会议中呢，随着我国的一个法治水准的提升，还有国民的一个权利意识跟这个增长之外呢，司法体系要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进步。那么现今的司法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之外呢，我们除了呢持续的落实重要的司法改革政策之外，也会聆听所有国民的心声。那么透过各种方式让国人可以了解整个司法，督促司法，以及进而信赖司法了。好的，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针对司法改革第二次的下半年度的一个这个进度报告。好的，当然呢在生活法律庭探厅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艺人呢秦伟的也遭判这个八年，受害者也是说到了这个性侵八女，最小是14，求刑41年，在昨天的下午宣判，北院认为其中三件的强制性交罪各判4年有期徒刑，总共12年，合并执行是8年。那么呢终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不管是这个被害人也好，当事人也好，当然当事人在一审的时候还是可以再上诉的，那后续的发展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明。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咨商里面，其实我发现了暑假呢有很多的这个做家长的，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那么最近呢，就有一些这个家长会带孩子去看医生，尤其是身心科，那么不要认为听到身心科就觉得这个身心有障碍，并不是这样哦。所谓的身心科其实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在成长期、青春期，或者是说在某一些处理事务上面可能跟家长做一个沟通是不良的时候，其实家长呢这个时候会借助于医院院所，或者是老师，甚至同学，或者是长辈等等。有一名14岁的国二男生呢，我们把这个来做一个实际案例，这个学期呢应该是说在这个暑假前，这个情绪非常的不稳，很容易暴怒不耐烦，就连他父母关心他吃饭了吗、洗澡了吗，都会不回应，好就掉头就回房间。那么生气时还会用力甩门躲在房里，那么发现了成绩也是一直直落，上课经常就是趴着睡觉。好，家长呢只好没有办法，好就要再去就医，诊断叫做侵扰性情绪失调，那这个是忧郁跟焦虑的一个倾向。那么经由治疗，也有用药物的部分呢，还有进行谘商，已经大幅改善了。那么呢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实际案例，国二的学生易怒情形，我们要先鉴别就是他是面临人际跟学业的压力，同时去排除所谓的注意力不足或者是发展性疾病等等。那么另外还是要留意他在之前这个就是说发生状况的之前，不管是在国小也好，国中一年级也好，他的这个表现有没有一些异样。那么发现了国小3、4年级他就会因为小小的挫折然后让自己愤怒，觉得说诶我怎么可能会犯错，有时候甚至会撕毁考卷。这就是我们从他现在发现这个状况的往前推，那么呢有时候这个生气还会用拳头来敲书桌等等，这就叫做侵扰性情绪失调，导致他的易怒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以前是隐性，可能后来突发性，后来就变成真的是叫显性。好，这让大家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么经由评估诊疗之后呢，那么医师也告诉家长，这个个案呢目前他的倾向并不是忧郁也不是焦虑，只是有这个倾向。所以当你听到倾向就不要认为他一定就是。好，那么呢也是要征由家长的同意跟这位小男孩的同意，我们给予这个药物治疗2个多月之后呢，他整个易怒情绪就荡下来有所改善。那么呢这样的案例为什么今天提出来，就是有很多不管是在少辅院、少辅会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家庭里面就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尤其最近的新生障新生科这个人真的比较多。那么有跟这些院长，还有包含了主任，在做这个临床聊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么呢如果说你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管是在这个 国小六年级升国一，好，这个情况，或者是国三升高一，哦，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情绪失调，其实真的是要早发现，然后呢让医生去评估。那当然这个当你发生的时候呢，去治疗，去纠正，哦，去改善他的整个身心发展跟人际关系，往后就会导正，哦，也会比较好。那么有时候呢，如果你当你认为说这还好没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严重，严重到有时候会自残，好，危害到这个周边的家庭，甚至他自己也会使用药物。好，所以家长如果发现了，一定要提早就医啊，麻烦注意我们的家长啊。那么青少年的叛逆可能是成长的过程，也可能就是他环境的适应问题啊，还有他的行为问题。那么情绪的障碍呢，都是日常的常规。好，父母亲不要怪罪于啊他的这个同级的同学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你要去追溯之前。那么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寻求医疗的协助，对这个孩子有帮助，对家庭也有帮助，还有周边的人都是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法律庭和厅呢，就是来告诉这些做家长人们要多注意孩子的一点。那另外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台南二间，今天的个府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让我们的收容人在数位学习取得一些证照。那么呢，在二阶呢，邱泰明典狱长他就引进了认证的课程 Windows 啊，那么在叫这个文书处理的部分，让他们回归社会，可以融入人群跟职场。那么呢，二阶呢，他就结合社会资源的六甲区公所数位学习中心去办这个文书。这个整个认证的课程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跟就业能力。那这一次整个课程呢也走16名的这个同学学习认证。那么长期呢也让大家看到这些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再更增进，以及呢导致还有更多的一个学习方式。那另外在台南二阶还开办了一个科学实证毒品戒毒班，那么呢这也是整个推动科学实证戒毒班，希望借由各项的资源来让我们的受人早日的戒除毒瘾，重返社会。那么今天结业里面就有27名受人，我们也邀请了家属做见证跟戒毒。那么说到了科学实证戒毒班呢，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我们简称叫做 NADA 那么有13项的治疗原则，提出了7大课程不管卫教劳政社政这些呢，我们便四方联结来帮忙我们的毒瘾者成功戒毒。那么班员中呢，有一名阿仁他就讲到了他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毒品，所以在戒毒班，所以他透过了学习找到自己，肯定自己，加以自信心，那么呢也挥别了这样的一个吸毒人生。那另外呢，班员的阿龙呢，因为外婆突然过世，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所以心情大受打击，那么非常沮丧。那么在朋友的诱惑又碰毒，又被警察抓入监服刑。那么参加这样的一个毒品处遇课程之后呢，这段时间他也自己沉淀非常的多，也很清楚自己该走的路该如何去走，也很谢谢整个这个学习过程中包含了正念班我们的彩绘班、心理辅导班、自我探索班，还有戒烟班、懒染班、读书会等等老师的陪伴以及自己的一个这个努力。当然也希望呢，在整个一个艺术治疗的一个课程中，他把这个作品呢，希望呢能够送给他最爱的老师，还有包含了他在出监之后可以帮自己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化解包含了这个工作的部分呢，现在也在做这个所谓的衔接部分。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了，马上要带大家来到第一阶段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
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游。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边就归来见许向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我们刚才有预告了，就是针对这个假募款真诈财。相信在前天我们有看到这工读生呢，在街头募款骗爱心，而且还是知名的这些社福团体啊。那么呢，也让大家这个已经怀疑到底怎么样来去确认街头到底是真募款还是假募款，到底这是不是有所谓的诈财。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官许祥真。
是其实我们发现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募款到底是不是敛财或者是诈财。敛财跟诈财，刚刚还有听众朋友先打电话这个要来请教这个主任，说我们听过以前叫做敛财，那这个叫诈财，诈财跟敛财有没有不一样啊？这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听众朋友的那个法律水平都好高，
真的。
先针对这个部分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回应了。所以诈财的话就是说他是用利用诈术，他可能欺骗你的爱心，然后认为说你这个是要拿把你的捐款拿去做公益所用，实际上呢他就是把你诈起来以后呢就中饱私囊，然后所以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一种诈术的行为，所以是叫诈财。那敛财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真的是拿来，可能就是有所谓的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或是公益的劝募团体，他们是要拿来用，可是呢，他并不是全部的拿来作为公益或者说他们设立的目的所用，而是他部分可能拿去作为私用，所以他一开始他跟你收取这些捐款募款的目的呢，并不是用诈术，他是真的要这样做的。好，那但是呢，后来可能其中有部分就变质了，他就拿去做其他所用途所用，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因为两个成立的犯罪会不一样，前者的话是用诈术的话会成立是诈欺罪，那后者的话会变成是侵占罪，对，所以是有不一样的区分点的。
叶先生说谢谢主任了，他说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不就是敛财咯。
这个部分他们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假这个协会的名义然后呢其实实际上他们应该是说大概都拿去私吞了，他们好像有极少的部分有造了名册，然后因为这些那个公益团体的话，他们的就是捐款的目的和用途必须要上报给主管机关做备查，对，那当然他有部分我看到了这个报，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北检的案子，是南部桥头地检署的案子，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是说他有很少的部分是拿来作为所谓的公益用途所用，那到底有没有也不知道了就因为有时候是编造名册的问题了那如果他有的话那然后可是大部分他就拿去私吞掉那是没有错，这是这个部分是侵吞就是侵占的部分，但是如果他根本连那个名册造的都是假的，他是全部都拿去用掉了根本就是假这个名义，然后呢去行他自己的私用之实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诈欺的问题了。
是，其实这也是针对这个8月7号前天那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逐梦关怀生命协会跟关怀毛小孩保护动物协会，那么呢也诱使了工读生持有这个募款箱其实不只是在台北、台中南部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形，后来把这个爱心善款私吞了，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怎么会被发现呢？这也是一般民众就说我们通常不会去怀疑这个哇怎么会发现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啊，为什么会发现是其实我们的检察官也是很厉害，对，他就是发现他们可能刚好本来就对这个协会本来就有人来就说他们可能有点问题了所以呢他们可能就针对这个协会的一些账册就拿来把它就调取出来看，就发现说怎么搞的，他好像名实不符所以再继续的查下去然后呢他们也可能也很厉害，他们也不是从这个协会的干部这边开始下手，因为这下手以后你知道吗，如果你先从重要的部分开始下手的话，他可能就把 重要的证据都把它湮灭了、伪造、变造掉了嘛，哈、所以他是从工读生先下手。其实哈，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有在台北的街头碰到这些工读生，然后就抱着一只非常楚楚可怜，不是断手掉断脚的那些毛小孩，然后就跟你讲说他要募款啊，因为他们是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受到虐待哈。那一般的民众就可能说啊，这是真的哈，然后就会捐款。那因为小额捐款的话，其实大家也不会去计较要什么给捐款收据嘛，因为大概几百块而已，但是他们就积少成多，积业成裘，然后就会变成一大笔善款哈。那我们看到很可怕的数字是这样子，就累积起来成1500万，可见台湾人的爱心也是够厉害的哈。1500万，所以这些哈真的犯罪的干部哈，一个人可以20万的薪水啊，就是从这些募款而来，我觉得真是太可怕了。那这些工读生呢，就给他们少少的工读薪资，所以他们去询问过这些工读生了以后，才发现说啊，什么这个工读生呢，可能是被诱使来，他们可能也是找到一些看起来很和善、年轻啦，又有活力又有热心的这些大学生啊，来做募款的工作。那民众就不疑有他，就纷纷的掏钱出来了。好，那所以他们是从这工读生呢去下手去问，好，才发现说糟糕，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才把这个整个骗局给揭露出来的。
不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哦？这个好像也是有包含了之前的诈骗，有车手哦，有这个
像
对对对，
跟诈骗集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了。
一样，刑责也是非常重吗？
对啊，我在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刑责的部分啊。如果他是假借这种爱心捐款的名义，实际上哦，就是把钱全部都中饱私囊哈，他就用一个很爱心的诈术哈话语，然后让你呢把钱拿出来哈，心甘情愿掏出来。可是你在当下你一定不知道你是被骗了哈。好，那这样子的话是形成什么样的刑责呢哈？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犯罪哈，通常它是一个有分工组织型的集团性的犯罪，而且它是一个持续性哈、牟利性、有结构性的组织，所以呢，我们可能这样子的形态的犯罪可能会构成以下的这几个罪名啦。第一个就是刑法339条之4的所谓的三人以上共同诈欺的加重诈欺罪。不过也诚如哈那个听众朋友所讲，也许是加重诈欺罪，也许是另外一种就是侵占罪，因为要看他到底那个犯罪的太阳是怎么样。好，另外的话，他可能也会成立所谓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他是参与了具有持续性、谋虑性这样子，我们把它已经想成是一种黑道组织了哈、因为它是用诈术来遂行这样子的目的的哈，所以它其实是有成立组织犯罪条例的，也是一个重罪。好，那还有当然哈，因为它是等于说是不法的收受了别人的所得哈、然后他自己在自己中饱私囊再去做其他用途，这个部分我们洗钱防治法最近也通过了，所以会成立所谓洗钱防治法第2条、第14条的洗钱罪，所以这都是重罪。
所以这个真的，孩子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利益这个钱可以赚取这个他们讲的扣扣，然后自己就犯法了。台中的这个陈小姐想问到她说他们台中很多第4台啊，很多有线电视都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还有这个 LINE 啊，还有 FB 都有所谓的募款，那这些就叫诈财吗？还有一些这个慈善机构。
台中陈小姐真的非常的有法律概念，因为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宣导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在街头的募款是真的不是假的。还有呢，就是刚才陈小姐所讲的，像这 FB 啦、WhatsApp 啦、什么那个 LINE 啦，还有一些网络啦、电视啦的传播，因为尤其是在到年底，
中南部很多
劝募啊，对，年关难过等等之类，就开始一大堆的希望捐款募款的这些广告啦，然后就出现了。那你怎么去判断？我觉得判断的方式有几种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所得税法它第11条有规定，它的相关执法，还有我所谓的公益劝募条例都有规定。也就是说呢，你合于规定的一些社团，就是有合法成立的一些社团、财团或者是说公益团体，你如果要接受一些捐款的话，你是要自发所谓的捐款收据。因为这些捐款收据，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说他们真的有合法的收集这些资金然后要报主管机关备查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那个捐款的民众拿到这些收据的话，可以作为申报所得税抵扣之用所以呢，无论你是在哪一种方式拿到这些 就是街头啦，或者说是网络啦、哈电视啦、哈遇到这种募款的行为的时候，你第一个应该要先去了解看看，说这些劝募的团体哈是不是合法成立的社团或是财团或是公益团体、嗯、这个要先确认哈，这个其实上网都可以查得到，这个我们现在 Google 大师非常的方便，
嗯，
好，那然后而且要确认是你当下如果是在街头要捐款的话，如果是小额捐款的话，你要请他出具所谓的捐款收据，这样子哈、哦，这个是就比较可以判断说，哎，这个到底是合法的捐款还是是假的哈、
嗯。
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管道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所谓的社团、财团、法人，只要是合法成立的哈，他们而且比较健全，他们都会把他们的财务报告上网去确认，好、
嗯，
就会上网公告的哈。那所以呢，你上网去看过以后啊，也确认，因为可能是在街头的话，你没有办法上网去看这些财务报告。可是，但是如果是你透过，比如说是通讯软体啦，或是电视的话，你还是有时间嘛，哈，去考虑看看，说这个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或是这公益团体，是不是到底是一个好值得你捐款对象的时候，你可以去上网，他们的财务报告是要公开的。好，那你确认说他们真的是有把民众的捐款是用在这个设立目的的使用的用途的时候，你那时候再用汇款或是转账的方式把它转到这个公益团体好、或是社团、财团、法人的账户里面，这样子哈、也比较可以避免说是到时候是个人所收取，然后就可以这个特定的个人就可以中饱私囊了。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许湘珍准假官为我们大家解惑啊。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